魏神元皇后窦氏，文帝皇后封氏，桓皇后韦氏，平文皇后王氏，昭成皇后慕容氏，宪明皇后贺氏，道武皇后慕容氏，道武宣穆皇后刘氏，明元昭哀皇后姚氏，明元密皇后杜氏，太武皇后贺连氏，太武敬哀皇后贺氏，景穆公皇后御九闾氏，文成文明皇后冯氏，文成元皇后李氏，献文思皇后李氏，孝文贞皇后林氏，孝文废皇后冯氏，孝文幽皇后冯氏，孝文文昭皇后高氏，宣武顺皇后于氏，宣武皇后高氏，宣武林皇后胡氏，孝明皇后胡氏，孝武皇后高氏，文帝文皇后以福氏，文帝道皇后御九闾氏，废帝皇后宇文氏，恭帝皇后若干氏，孝敬皇后高氏。汉朝沿袭秦朝的制度，皇帝的祖母叫太皇太后，母亲叫皇太后，正妻叫皇后，其余的多数称夫人，随着时代增减，不像周礼有夫人、嫔妇、御女的数目。魏晋沿袭，时有升降，前史已经说得很详细了。魏氏帝王基业的征兆，虽然始于神元帝，但自昭成帝以前没有详细记载六宫的典制，而张、平、昭、穆、惠、杨、列八帝的妃子、皇后没有记载。道武帝追尊祖母，都依据帝室称为皇后，开始设立中宫，其余姬妾有的称为夫人，人数多少没有限制，但都有品级。太武帝逐渐增加了左右昭仪以及贵人、交房等，后宫渐渐多了。另外，魏朝的旧例，将要立皇后，必须让她亲手铸造金人，铸成者吉利，否则不能立为皇后。还有，太武帝、文成帝对保姆的辛勤养育之恩，给予极为尊崇的礼遇。虽然事情违背了典制，但从中能看到过错，并认识仁德。孝文帝改定内官，左右昭仪的地位相当于大司马，三夫人相当于三公，三嫔相当于三卿，六嫔相当于六卿，侍妇相当于中大夫，御女相当于元氏。后来设置女职，以掌管内司。内司相当于尚书令、仆射、坐司、大监、女侍中三官相当于二品。监、女尚书、美人、女史、女贤人、女书史、淑女、小淑女五官相当于三品。中才人、宫人、中史、女生才人、宫史宫人相当于四品。青衣、女酒、女享、女食、西官女奴相当于五品。到了齐神武帝，文襄帝都没有登上至尊之位。神武帝的嫡妻称为妃，他所聘娶的如如女称为如如公主。文襄帝既然娶了魏朝公主，所以没有另外的称号。两宫其余的姬氏都称为娘而已。文宣帝的后宫虽然有夫人、嫔、御的称号，但没有完备的员额。孝昭帝的内职很少，只有杨嫔才貌兼美，又是贵家，襄成王的母亲丧氏有德性，都蒙受恩礼，其余没有记载。和亲年间的新令，内命妇按照古制有三夫人、九嫔、二十七侍妇、八十一御女。又依照汉制设置昭仪，有左右二人，相当于丞相。其中弘德、正德、崇德是三夫人，相当于三公。光友、昭训、龙辉是上嫔，相当于三卿。宣辉、宁辉、宣明、顺华、宁华、光训是下嫔，相当于六卿。正华、令策、修训、耀仪、明书、方华、静婉、昭华、光正、昭宁、真范、宏辉、何德、宏游、茂光、明信、静训、耀德、广训、辉范、静训、方游、婉华、明范、燕仪、辉泽、静信是二十七世父，相当于从三品。目光、茂德、真义、耀光、真宁、光范、令仪、内范、目归、婉德、明婉、燕婉、妙范、徽章、静茂、静素、琼章、木华、慎仪、妙仪、明义、崇明、立泽、婉仪、彭元、修贤、修静、洪慎、燕光、伊荣、归书、秀仪、方婉、真慎、明燕、真木、修范、素荣、茂仪、英书、洪燕、正信、宁婉、英范、怀顺、修元、梁泽、姚章、训成、润仪、 明训、书义、柔泽、穆仪、修理、昭慎、真愿、素归、敬顺、柔华、昭顺、敬宁、明训、弘仪、崇敬、修敬、成贤、昭容、利仪、贤华、思柔、圆光、怀德、良缘、书一、冒犯、良性、艳华、辉峨、素仪。妙则是81玉女，相当于正四品。武成帝喜好内宠，完全配备了这些员额，此外又设置了才人、才女作为散号。后主立了两个皇后后，昭仪以下都加倍其数。又设置了左右额英，相当于左右丞相，降低昭仪相当于二大夫。不久又设置淑妃一人，相当于相国。周朝大致沿袭姬周制度，内职有顺序。文帝开创基业，在床子之事上崇尚简约。武帝继承帝位，在矫枉过正中节制情欲。宫闱有冠于之美，外戚没有私逆的过失，可以说是掌握了君主的体统。宣帝对外推行自己的志向，对内放纵自己的欲望，欲壑难填，采择没有满足。恩泽所加，不分奴仆。荣耀所及，不必艰险。于是升上蓝殿而正位，踏上交廷而起体的不止一人。凭借防围而托青子，因恩信而拥有玉帛的不止一族。即使新鬼的荒淫、赵李的清货，也未能比得上其万一。人们厌恶苛政，弊端实在很多，文帝的基业很快断绝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。隋文帝想要革除前代弊端，大力矫正其为师，只有皇后当家，旁边没有私宠。副官的位号没有详细完备。开皇二年制定了内官的规制，大致依照周礼减少其数量。平三人，掌管教导四德，相当于正三品。侍妇九人，掌管宾客祭祀，相当于正五品。女御38人，掌管女工司麻，相当于正七品。又采用汉晋旧制，设置六上、六司、六典，互相统摄，以掌管宫掖的政事。一教上宫，掌管引导皇后及宫规禀报赏赐。管司令三人，掌管图书典籍法事，纠察宣奏。典从三人，掌管从洗器玩。二教上仪，掌管礼仪教学。管司乐三人，掌管音律之事。典赞三人，掌管引导内外命妇朝见。三教上服，掌管服章宝藏。管司事三人，掌管簪耳花饰。典制三人，掌管金制高木。四教上食，掌管敬膳仙长。管司仪三人，掌管方药补释。典器三人，掌管尊仪器皿。五教上寝，掌管帷帐床褥。管司言三人，掌管铺设洒扫。典职三人，掌管扇散灯烛。六教上宫，掌管营造各种劳役。管司制三人，掌管衣服裁缝。典会三人，掌管财帛出入。六上各三人，相当于从九品，六司相当于勋品，六典相当于留外二品。起初文献皇后参与历次考验，对外干预朝政，对内独揽宫闱，心怀嫉妒之心，虚设嫔妾之位，不设三妃，以防止他们往上逼迫。从嫔以下设置60人，又加以抑制损减服章，降低其品级。到文献皇后去世后，才设置贵人三人，增加嫔到九人，侍妇27人，御女81人。贵人等掌管宫闱事务，六上以下都分属他们。炀帝时，后妃嫔御不承担妇女的职责，只修饰容貌，打扮艳丽，陪从宴饮游乐而已。炀帝又参详典故，自己制作美好的名称，写入法令。贵妃、淑妃、德妃是三夫人，品级为正第一。顺仪、顺容、顺华、修仪、修容、修华、充仪、充容、充华是九品，品级为正第二。婕妤12人，品级为正第三。美人、才人15人，品级为正第四，这是侍妇。宝琳20人，品级为正第五。玉女24人，品级为正第六。才女37人，品级为正第七，这是女御，总共120人，排列在宴请中。又有程一刀人，都驱走侍奉左右，没有员额，相当于六品以下。当时又增至女官，比照尚书省以六局管辖24司。 一叫上公局管辖司言，掌管宣传奏起；司部掌管名册计算；司政掌管格式推罚；司为掌管宫门钥匙。二叫上仪局管辖司籍，掌管经史教学，执笔记案；司乐掌管音律；司宾掌管宾客；司赞掌管礼仪赞香引导。三叫上服局管辖司洗，掌管从洗服节；司衣掌管衣服；司饰掌管汤木精致玩弄；司杖掌管仪仗兵器；四叫上食局管辖司膳，掌管膳食；司运掌管九黎海将；司药掌管医务药剂；司赤掌管粮米柴炭；五叫上寝局管辖司舍，掌管床席帷帐铺设洒扫；司余掌管车辇散膳，执持羽仪；司院掌管园囿种植蔬菜瓜果；司灯掌管火烛；六叫上公局管辖司制，掌管营造裁缝；司宝掌管金玉珠玑钱货；司采掌管增帛；司织掌管织染。六上二十二司，每司各二人，只有司乐、司膳每司各四人，每司又设置点和长作为副职。六上十人，品级为从第五；司二十八人，品级为从第六；点二十八人，品级为从第七；长二十八人，品级为从第九。女史在留外，根据局务的繁衔而定，多的十人以下，没有固定员额。连氏分职，各有职长所在。魏神元皇后窦氏是梅禄回部大人窦宾的女儿。窦宾临终时，告诫他的两个儿子窦素侯、窦回提，让他们好好侍奉皇帝。到窦宾去世，窦素侯等人想趁皇帝参加丧会时制造变故。事情泄露，皇帝听说后，早晨起来用佩刀杀了皇后。然后派人迅速告诉窦素侯等人说皇后突然死了。窦素侯等人前来奔丧，于是被抓住杀了。文帝皇后封氏生了桓帝、穆帝，很早就去世了。桓帝即位后才将他安葬。文成帝初年开挖天泉池，得到一块石铭，上面说桓帝葬母，远近赴会的有二十多万人。官员奏报，命令收藏在太庙。次妃兰氏生了司弟。桓皇后为氏生了三个儿子，长子叫溥根，次子是惠帝，三子是炀帝。平文帝去世，他设立国氏，当时人称他为女国。他性格凶猛嫉妒，平文帝的死是他做的。平文皇后王氏是广宁人，十三岁时因氏入宫，得到平文帝宠幸，生了昭成帝。平文帝去世时，昭成帝还在襁褓中，当时国有内难，将要杀害皇帝的儿子。皇后把皇帝藏在裤子里，祷告说，如果上天福作没有终结，你就不要出生。于是皇帝很久不啼哭，得以免难。昭成帝起初想定都于三垒元川，修筑城郭，建造宫室，议论不绝。皇后听说后说，国家从上代以来以迁徙为业，现在经历患难之后，基业还不稳固，如果建成居住，一旦敌寇来犯，难以突然迁动，于是停止。烈帝去世时，国祚几乎危险，复兴大业是皇后的力量。去世后葬于云中金陵。道武帝即位，配享太庙。昭成皇后慕容氏是慕容晃的女儿。起初皇帝娶慕容晃的妹妹为妃，不久去世。慕容晃后来请求继续和好，皇帝派大人长孙志迎接皇后，慕容晃送到边境上。皇后到来后受到宠爱，生了献明帝和秦明王。皇后性格聪明多智，专业管理内事，每件事多听从他。起初昭成帝派魏臣的哥哥西务齐返回部落，皇后告诫他说，你回去后一定要严加防备魏臣，魏臣奸猾，终究会消灭你。西务齐死后，他的儿子果然被魏臣杀掉，最终如皇后所言。建国二十三年去世。道武帝即位，配享太庙。献明皇后贺氏是东部大人贺野干的女儿。年少时因容貌仪表被选入东宫，生了道武帝。伏洛入侵时，皇后与道武帝及旧臣官吏避难北迁。不久高车来劫掠， 皇后乘车向南躲避贼人，中途迷路。于是仰天说，国家后嗣难道就这样灭绝吗？希望神灵扶助。于是奔驰，车轮震而不倾斜，走了100多里，到达7个山南边才免难。后来刘显派人要谋害道武帝，道武帝的姑姑是刘显弟弟抗燕的妻子，知道了这件事，秘密地告诉了他母亲。梁眷也来报告霍南，于是太后就命令道武帝离开。太后在夜里让刘显饮酒喝醉，快到早晨时故意惊动马厩中的马群，让刘显起来看马。太后哭着对他说，我的几个孩子先前都在这里，现在都失踪了，是谁杀了他们？因此刘显没有紧急追赶。道武帝得以到达贺兰部，但众人情绪还没有完全归附。太后的堂弟外朝大人贺岳率领部众跟随道武帝供奉敬礼。刘显大怒，要杀害太后。太后逃到抗燕家，藏在神车中3天。抗燕全家请求赦免，才得以免死。恰逢刘显部内乱，才得以逃回。后来太后的弟弟冉干嫉妒道武帝得人心，起兵包围逼迫行宫。太后出来对冉干说，你们现在打算把我放在哪里？要杀我的儿子呢？冉干惭愧离去。后来太后的小儿子秦王拓跋孤出使后燕，慕容垂扣留了他。太后因为拓跋孤不能返回，忧虑成疾。皇始元年去世，父葬在圣乐金陵。后来追加尊号谥号，配享祭祀。道武皇后慕容氏是慕容宝的小女儿。中山平定后，入宫充任嫔妃，得到宠幸。左丞相、魏王拓跋仪等人上奏请求立皇后。道武帝听从拓跋仪的建议，让慕容氏助金人成功，于是立她为皇后。封皇后的母亲孟氏为飘扬君。皇后去世，道武宣慕皇后刘氏，是刘眷的女儿。登国初年，那位夫人生下华阴公主，后来生下明元帝。刘氏专门管理内宫事务，宠育有加，因为助金人没有成功，所以没有登上皇后之位。北魏旧历，后宫生下儿子，将被立为储君的其母都要赐死。道武帝末年，刘氏按照旧法去世。明元帝即位，追尊谥号，配享太庙。从此以后，宫人成为皇帝生母的都正式配享祭祀。明元招安皇后姚氏，是姚兴的女儿，西平长公主。明元帝在纳了姚氏之后，立她为夫人。姚氏因为助金人没有成功，未能升上皇后之位，但明元帝对她的宠育礼数如同皇后。此后仍想正位，姚氏谦让不接受。太常5年去世，明元帝追悔怀念，赠与皇后喜寿，并加给谥号，葬于云中金陵。明元密皇后杜氏是魏郡叶县人，阳平王杜超的妹妹。起初以良家女子选入太子宫，受到宠爱，升太武帝。到明元帝即位，拜为贵嫔。太常5年去世，是为贵嫔，葬于云中金陵。太武帝即位，追尊号氏，配享太庙。又在叶县立庙，赐使四季祭祀。因为魏郡是太后出生的地方，免除其赋税徭役。后来甘露降在庙庭。文成帝时，相州刺史高驴上表请求修葺太后庙，诏书说妇人外嫁，按理没有单独祭祀，因必定配阳以成天地，没听说有申国设立大祀的祭祀。这是先皇所立一时至极的感念，并非今世的长远制度可以停止祭祀。在此之前，太武帝的保姆窦氏起初因夫家犯罪被诛，与两个女儿一起入宫，操行纯备，进退有礼。明元帝命他为太武帝保姆，性情仁慈，太武帝感念他的恩训，奉养不易于生母。到即位后，尊为皇太后，封他的弟弟漏头为辽东王。太后治理内外，很有声誉，性情恬淡寡欲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喜欢宣扬别人的善行，隐藏别人的过错。太武帝征讨凉州时，如如无敌入侵，太后命令诸将击退他们。真君元年去世，诏令天下大哭3日，太保鲁鲁元监护丧事，视为讳，葬于郭山，顺从太后的意愿。起初太后曾登郭山，环顾左右说，我抚养皇帝身体，敬神而爱人，如果死后不灭，一定不做见鬼。但在先朝本来没有位次，不可为礼随葬园陵。这座山上 可以最终脱身，所以葬在那里。另在郭山立太后寝庙，建碑颂德。太武皇后赫连氏是赫连屈盖的女儿。太武帝平定统万，那赫连氏及她的两个妹妹都封为贵人，后来立为皇后。文成帝初年去世，父葬金陵。太武敬哀皇后赫氏，是代郡人，起初为夫人，生景穆太子。神倩元年去世，追赠贵嫔，葬于云中金陵。后来追尊号氏，配享太庙。景穆公皇后御九驴氏，是河东王御九驴皮的妹妹。年少时因有才能，选入东宫，受到宠爱，生下文成皇帝后去世。文成帝即位，追尊号氏，葬于云中金陵，配享太庙。又有文成帝的乳母常氏，本是辽西人，因事入宫，哺乳文成帝，有辛劳保护之功。文成帝即位，尊为保太后，不久尊为皇太后，祭告郊庙。和平元年去世，诏令天下大哭三日，是为昭，葬于广宁摩基山，俗称明基山，是太后的遗愿。依照惠太后旧例，另立寝庙，设置守灵200家，树碑颂德。文成闻名皇后冯氏，是长乐信都人。父亲冯朗任秦雍二州刺史，西城郡公，母亲是乐浪王氏。冯后出生于长安，有神光异象。冯朗因事被诛，冯后于是入宫。太武帝的左昭仪是冯后的姑姑，很有母德，抚养教训他。14岁时，文成帝即位，被选为贵人，后来立为皇后。文成帝去世，按照旧例，国家有大丧，3天后欲用衣服器物全部烧焚，百官及后宫都嚎哭灵丧。冯后悲叫头火，左右救他，很久才苏醒。献文帝即位，尊为皇太后。丞相以魂谋反，献文帝12岁，居丧。太后秘密定下大计，诛杀以魂，于是临朝听政。到孝文帝出生，太后亲自抚养。此后罢令不再听政。太后行为不正，内宠李毅，献文帝借势诛杀李毅。太后不得意，于是害死献文帝。成明元年，尊为太皇太后，再次临朝听政。冯后生性聪达，自入宫以来粗略学习书算，到登尊位省察决断万机。孝文帝诏令撤销阴师曹，用其地位太后建报德佛寺。太后与孝文帝游方山，回顾山川有终老于此的志向，于是对群臣说，顺葬苍梧，二妃不从，难道一定要远赴山林然后才算尊贵吗？我百年之后神灵安息于此。孝文帝于是诏令有关部门在方山营建寿陵，又建永固石室，将作为清庙。太和5年动工，8年建成，刻石立碑，颂扬太后功德。太后因为孝文帝年纪尚轻，于是作劝诫歌300多章，又作黄告18篇，文字多不记载。太后在长安立文宣王庙，又在龙城建司宴佛塔，都刻石立碑。太后又规定，内属5庙之孙，外戚6卿司麻，都受免除赋役。性情简朴，不喜欢华丽装饰，只穿素色丝帛。除人上膳，食案直径1尺，膳食滋味比旧例减少1/10。太后曾因身体不适，服用安驴子，除人昏暗中浸粥，有虫子在里面，太后举持得到。孝文帝当时侍奉在侧，大怒，要重重处罚，太后笑着释放了他。自从太后临朝专政，孝文帝性情孝顺谨慎，不想参与决断，事无巨细一概禀报太后。太后多智，猜忌残忍，能行大事，杀戮赏罚，决断于片刻，多有不关孝文帝的，因此微服兼施，震动内外。所以启道德、王玉、张佑、福成祖等从微贱的宦官中提拔，一年之中至王宫。王睿出入卧内，几年变为宰府，赏赐以1000万亿计，金书铁券，许以不死的诏书。李冲因气能受任，也因在帷幄中见宠，秘密加以赏赐，不可胜数。太后性严明，即使有宠事也不放纵。左右有先威过失，动辄加以鞭打，多至100余，少亦10数。但性情不记恨，不久又待之如初，或因此更加富贵，所以人人怀于利欲， 至死而不思退。太后曾与孝文帝临幸临泉池，宴请群臣及藩国使者、各方首领，各令其表演本地舞蹈。孝文帝上寿，太后欣然作歌，孝文帝也和歌，于是命群臣各言其志，于是和歌者有90人。太后对外礼遇人望、袁丕、游明根等，班次金帛车马。每至包美王瑞等人，都引袁丕参与，以示无私。又自疑有过失，怕人议论自己，小有遗迹，便加诛戮。直到太后去世，孝文帝不知生母是谁。至于李撒、李惠之徒，因猜嫌覆灭者10余家，死者数百人，大多冤枉滥杀，天下人认为他们冤枉。太和14年，在太和殿去世，年49。当天有雄志聚集在太华殿，孝文帝5日不饮不食，哀悔过礼，是为文明太皇太后，葬于永固陵，中午返回，在建玄殿举行余祭。诏书说，尊旨从简，不能表达无尽的悲痛，称情合理，又养损简训之德，进退思量，倍增哀痛。又山林的规格，也有成命，内则方丈，外仅容观。如果孝子之心有未尽，室中可二丈，坟不得超过30步。如今以陵墓为万世所养，又扩为60步。姑父遗址更加痛绝，其墓室大小，棺椁简朴，不设名器。至于素帐、幔缨、瓷瓦之物，也都不置。这是尊先制，从策令，俱奉仪式，而有从有为，不明者或许奇怪。子宫里面，玄堂之内，圣灵所凭，以一一奉尊，上昭简德。其余外事有所不从，以尽痛慕之情。因宣誓远近，告知众官，上明简教之美，下彰为命之师。道足哭时，孝文帝穿衰服，近臣从服。三司以下外臣穿衰服的，便服后就练。七品以下，尽除丧服及笄。在太和殿设副祭，公卿以下开始处理公事。孝文帝哀悔鼓励，断绝酒肉3年。起初，孝文帝对太后孝顺，于是在永固陵东北一里多营建寿宫，有终老瞻望之志。到迁都洛阳，于是上表请求以禅水以西为山园之所，而方山的虚宫号为万年堂。文成元皇后李氏是梁国蒙县人，顿丘王李俊的妹妹。皇后出生时有异于常人，父亲李方叔常说此女当大贵，长大后资质美丽。太武帝南征，永昌王拓跋人出寿春，军队到皇后宅邸，于是得到皇后。到拓跋人镇守长安，因事被诛，皇后与家人被送往平城宫。文成帝登白楼望见，觉得她美丽，于是下台在斋库中宠幸了她，于是怀孕。常太后后来问皇后，知道了实情，当时守库的人也私下在墙上记录，另加验问，都符合。到生下献文帝，拜为贵人。太安2年，太后命令按照旧例，令皇后详细登记在南方的兄弟，并引荐所结拜的宗兄李弘之，全部托付。临别时，每提到兄弟，拍胸痛哭，于是去世。后来是为元皇后，葬于金陵，配享太庙。献文思皇后李氏是中山安喜人，南郡王李辉的女儿，姿容品德婉淑，年18岁，被选入东宫。献文帝即位，为夫人，生孝文帝。皇兴3年去世，葬于金陵。成明元年，追崇好事，配享太庙。孝文贞皇后林氏是平凉人，父亲林盛官至平凉太守，叔父林金驴出身宦官。献文帝初年，任定州刺史，被以魂所诛，林盛兄弟都死。林盛无子，有2个女儿入掖庭。林皇后容色美丽，得到孝文帝宠幸，生皇子元寻。因为元寻将被立为储君，太和7年，林皇后依旧至去世。孝文帝人数不想沿袭前世，但秉承文明太后之意，所以未能实行。是为真皇后，葬于金陵。到元寻因罪赐死，有关部门上奏追废皇后为庶人。孝文废皇后冯氏是太师冯熙的女儿。太和17年，孝文帝服丧期满，太尉袁丕等人上表认为长秋宫未建，六宫无主， 请立正位。孝文帝听从，立冯氏为皇后，恩遇很厚。孝文帝后来重新引入皇后的姐姐冯昭仪到洛阳，逐渐得宠，皇后的礼遇恩宠渐渐衰减。冯昭仪自认为年长，且先前入宫，素来被待念轻视皇后而不遵循妾礼。皇后虽然性情不妒忌，但时常有愧恨之色。冯昭仪图谋做内主，百端缠构，不久废皇后为庶人。皇后真谨有德操，于是成为修行的尼姑，后来在瑶光佛寺去世。孝文幽皇后也是冯熙的女儿，母亲叫常氏。她本来出身低贱，得到冯熙的宠幸，冯熙原配公主去世后就主持家事，生了幽皇后和北平公冯素。文明太皇太后想要家族世代显贵受宠，就挑选冯熙的两个女儿都送入后宫，当时14岁，其中一个早死。幽皇后有姿色妩媚，特别受宠爱，不久生病，太后就送她回家做尼姑。孝文帝还思念她。一年多后，太后去世，孝文帝服丧期满，很留意访求她，又听说她旧病痊愈，派宦官双三念带着诏书慰问，于是迎接到洛阳。到达后，宠爱超过当初。当夜，宫人很少再被召见，封为左昭仪，后来立为皇后。孝文帝连年南征，皇后就与中官高菩萨私通。等到孝文帝在汝南生病，皇后就公然放肆丑行，中常侍双蒙等是他的心腹。这时彭城公主是宋王刘昶的儿媳，年轻守寡。北平公冯素是皇后的同母弟。皇后向孝文帝求婚，孝文帝答应了。公主不愿意，皇后想强迫她，婚期已定。公主秘密与侍婢及童仆十多人乘轻车冒淋雨到玄户，夜见孝文帝，自述本意，并说了皇后与菩萨私通的情况。孝文帝听说很惊愕，不相信，但隐瞒了此事。此后皇后渐渐忧虑恐惧，与母亲尝试求托女巫，祈祷诅咒孝文帝病不起，一旦能向文明太后辅佐少主称制，赏赐报答无数。又娶三生，在宫中邀辞，假称祈福，专门做邪道。母亲常氏有时亲自到宫中，有时派侍婢与女巫通报。孝文帝到洛阳审问菩萨、双蒙等，全部得到实情。孝文帝因病卧在寒温室，夜里召皇后，并把菩萨等列在门外。皇后临入时，命搜他衣服中，称有寸刃就斩。皇后叩头哭泣请罪，于是赐座东瀛，离御座二丈多。孝文帝令菩萨等陈述情况，又责备皇后说，你有妖术可全部说出来。皇后请求屏退左右，有密事要报告。孝文帝命众常侍全部退出，只让常秋卿摆整在旁，取位执刀拄着。皇后仍不说话，孝文帝就用棉絮塞住摆整的耳朵，自己小声再三呼唤摆整，没有回应，于是令皇后说，事情隐秘，无人知道。高祖孝文帝就唤彭城王、北海王二王入座，说过去是你们的嫂子，现在就是别人，只管进来，不要回避。又说这老妇想拿刀插我肋上，可彻底追问本末，不要为难。又说冯家女儿不能再废逐，姑且让她在宫中空坐，有心就能自死，你们不要以为我还有情。孝文帝素来至孝，还因为文明太后的缘故没有行废。二王出去就赐皇后诀别之词，皇后再拜起手哭泣。等入宫后，孝文帝命中官问皇后，皇后骂说，我是天子妇，应当面对，岂能让你传话。孝文帝怒，命皇后母亲常氏入宫给他看皇后的状貌，常氏打了他100多下才停。孝文帝不久南伐，且留在京师，虽然因罪失宠，但夫人凭妾奉侍他如常法，指令世宗在东宫，没有朝夜之事。孝文帝病重，对彭城王协说，后宫久为阴德，自绝于天，我死后可赐他自尽别宫，葬以皇后里，庶几掩盖冯门的大过。孝文帝去世，灵柩到达鲁阳，就执行遗诏。北海王祥凤轩遗旨，长秋清白整等入宫受皇后药。皇后奔走呼叫，不肯自杀，说官家岂有此，是这些诸王杀我。白整等抓住强迫他，于是含焦而死。灵柩停在洛南， 咸阳王喜等知道他却死，相视说，如果没有遗诏，我们兄弟也当想办法除掉他，岂能让施行妇人宰治天下，杀我呗。是曰幽皇后葬长陵营内。孝文文昭皇后高氏是司徒公昭的妹妹，父亲高阳，母亲盖氏，共四男三女，都生于东邑。孝文帝初年全家西归，靠近龙城镇，镇表奏皇后得瑟晚宴。到达后，文明太后亲自到北部曹见皇后，认为其意，入后宫，当时13岁。起初皇后幼年曾梦见在堂内站立，而日光从窗中照她，灼灼而热，她东西躲避，光还是斜照不止。这样几夜觉得奇怪，告诉父亲高阳。高阳问辽东人敏宗，敏宗说这是奇征，过去有梦月入怀，还生天子，何况日照之争。此女将被帝命，但欲人君之相。皇后生了宣武帝和广平王怀，长乐公主。冯昭以宠盛，秘密有抚养皇帝之心。皇后从代帝到洛阳，暴死于吉郡的贡献，有人说被冯昭仪杀害。宣武帝为皇太子时，两天一朝见幽皇后，幽皇后抚念慈爱有加。孝文帝出征，宣武帝入朝，毕久留后宫，亲自看视梳洗，母道龙背。后来有司奏请加号，是曰文昭贵人。孝文帝听从，宣武帝即位，追尊配享。皇后先葬在长陵东南，陵墓制度卑局，因此就起山陵，号中宁陵，设置一户500家。明帝时更上尊号太后，以同汉晋之典，正姑父之礼，庙号如旧文昭。迁移灵柩到长陵罩内西北60步。当初开中宁陵数丈，在子宫上获得大蛇，长一丈多，黑色，头有王字，蛰伏不动。灵柩迁后把蛇放回原处。宣武顺皇后于氏是太尉列帝敬的女儿。宣武帝开始亲政事，于烈当时为领军总心腹之任，因为嫔御未备，左右讽喻，称皇后有容德，宣武帝就迎入为贵人。当时14岁，很受宠爱，立为皇后。皇后静默宽容，性不妒忌，生皇子，3岁夭亡。其后暴崩，宫禁失密，无人能知，而是亦归咎于高夫人。葬永泰陵，谥曰顺皇后。宣武皇后高氏是文昭皇后帝演的女儿。宣武帝那为贵嫔，生皇子，早夭，又生建德公主，后来拜为皇后，很受礼重，性妒忌，宫人很少得禁欲。等到明帝即位，上尊号曰皇太后，不久为尼，居瑶光寺，非大节庆不入宫中。建德公主才5-6岁，林太后出进母武义军，当时天文有变，林太后想以此当祸，当夜暴崩，天下冤之。丧还瑶光佛寺，殡葬皆用泥礼。起初孝文幽后得宠时，想专爱，后宫皆欲，多见阻遏。孝文帝曾对近臣说，妇人洞房，虽亡者也不能免，何况世庶。宣武高后汉纪，嫔御有至宣武帝崩不蒙世接者，因此在落20余年，皇子痊愈者只有明帝一人。宣武陵皇后胡氏，安定陵京人，是司徒国珍的女儿。母亲皇甫氏生产之日，赤光四照。今赵山北县有赵胡，善于卜香。国珍问他，赵胡说，贤女有大贵之表，方为天地母，生天地主，不要超过三人之道。胡后的姑姑为尼，很能讲道。宣武帝初年入宫讲经，多年后讽喻左右称皇后有资行。宣武帝听说，就召入掖庭，为充画事父。而交庭之中，以国家旧制，互相齐助，都愿生诸王公主，不愿生太子。只有皇后每每说，夫人等言为何怕一身之死，而让皇家不养种嫡。明帝在孕，同烈还用旧事恐吓，劝他想办法。皇后坚持己意，幽夜独侍，只要所怀是男，依次当为长子，子生生死不辞。生下明帝后，竟为充华嫔。此前宣武帝频频丧皇子，自以年长，身家甚户，未选择如宝，都娶良家遗子者，养于别宫，皇后及充华都不能俯视。等到明帝即位， 尊后为皇太妃，后尊为皇太后。临朝听政，仍称殿下，下令行事。后来改令称诏，群臣上书曰陛下，自称曰朕。太后因明帝幼小，不能亲祭，想依傍周礼夫人与君交献之意，代行祭礼。礼官伯益以为不可，而太后想用帷幔自帐观三公行事。再问侍中崔光，崔光便据汉河西邓后见祭故事。太后大悦，就设行初四。太后性聪悟，多才艺，姑姑既为尼，幼年相依托，略得佛经大意，清览万机，手笔断绝。临幸西陵元法流堂，命侍臣射箭，不能者罚之。又自设针孔，中之，大悦，赐左右部伯有差。此前太后敕造身送车，时常乘坐，出自云龙大司马门，从宫西北，入自千秋门，以接纳冤讼。又亲册孝廉、秀才、周俊祭立于朝堂。太后与明帝临幸华陵园，宴群臣于都亭取水，令王公以下赋七言诗。太后诗曰：“化光造物含气真。”明帝诗曰：“公己无为赖慈英。”王公以下赐帛有差。太后复轰，百官上表请公除，太后不许。不久临幸永宁寺，冠建差于九级之机，僧尼侍女妇者数万人。即改葬文昭高后，太后不想让明帝主事，就自为丧主。出至中宁陵，清殿遣侍，还哭于太极殿，至于气势都自主持。后来临幸松高山，夫人、九嫔、公主以下从者数百人登山顶，废除各种淫祀，而胡天神不在其力。不久临幸雀口温泉，登鸡头山，自设象牙簪，一发射中，赤视文武。当时太后逼幸清和王毅，淫乱四情，为天下所恶。领军元差、长秋清刘腾等奉明帝于显阳殿，幽禁太后于北宫，在禁中杀役。此后太后从紫都统僧静与背身左右张车渠等数十人谋杀元差，再奉太后临朝。事不成，僧静坐洗鞭，车渠等死，胡氏多免处。后来明帝朝太后于西陵园，宴文武侍臣，饮至日夕，元差就起身到太后前自陈。外间说太后想害自己及刘腾，太后答无此语，于是至于急婚。太后就起身执明帝手下堂，说母子不聚酒，金木共一宿，诸大臣送我入。太后与帝向东北小阁，左卫将军西康生谋杀元差不果。自刘腾死，元差又宽待太后，与明帝及高阳王雍为计，解除元差领军。太后复临朝，大赦改元，从此朝政舒缓，威恩不利，天下目守所在贪婪，正眼勿乱公耶，是清海内李神鬼徐和并见清室。一二年中，魏总敬要手握王爵，轻重在心，宣淫于朝，为四方所会，文武解体，所在乱逆，土崩于烂，由于此矣。僧静又因聚集亲族，遂涕泣谏曰：“陛下母仪海内，岂宜轻托如此？”太后大怒，自是不召僧静。宫内为朋党，防避耳目，明帝所亲信者，太后多以是害之。有密多道人能胡语，明帝之于左右。太后虑其传至消息，三月三日于城南大巷中杀之，方悬赏木贼。又于禁中杀灵左右红炉少卿古会少达，并明帝所亲，母子之间嫌隙屡起。正眼虑祸，乃与太后计，因潘平生女妄言皇子，便大赦，改为武泰元年复阴行振读。其年二月，明帝暴崩，乃奉潘平女言太子即位。今数日见人心已安，使言潘平本时生女，今宜更择嗣君，遂立临洮王子昭为主，年才二三岁，天下愕然。即尔朱荣称兵渡河，太后敬召明帝六宫，皆令入道，太后亦自落发。荣遣其居送太后及幼主于河阴。太后对荣多所陈说，荣拂衣而起。太后及幼主并陈于河。太后妹冯翊君收葬于双林寺。武帝时始葬以厚礼，而追加谥曰陵。孝明皇后胡氏是林太后的堂兄， 冀州刺史胡胜的女儿。林太后想使自己的家族荣耀显贵，所以立她为皇后。明帝颇有嗜酒的德性，专宠冲华潘氏，皇后和嫔妃们都没有受到过多的宠爱。太后为皇帝挑选纳娶嫔妃，压制和委屈了其他家族。当时柏林崔孝芬、范阳卢道约、陇西李赞等人的女儿都成为弑父，这些人上诉申诉都遭到愤怒的斥责。武泰初年，皇后已经出家为尼，于是居住在瑶光寺。孝武皇后高氏是齐神武帝的大女儿，孝武帝被立为皇帝后就娶她为皇后。等到皇帝西行到关中，她降为彭城王袁绍的妃子。文帝文皇后已服侍，是河南洛阳人，她的祖先世代是吐谷浑的部落首领，居住在青海，号称青海王。凉州平定后，皇后的高祖父已服莫归率领部落归附，被任命为定州刺史，封为西平公。自从莫归以后，三代娶公主为妻，女儿大多成为王妃，非常显贵受尊重。父亲已服院，任仪同三司、兖州刺史。母亲是淮阳长公主，孝文帝的第四个女儿。皇后容貌美丽，举止端庄，很少言笑。几岁时，父母感到她与众不同，指着她对各位亲戚说，生女儿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像这样的实在胜过男子。16岁时，文帝纳她为妃。等到文帝即位，在大统元年册封她为皇后。皇后生性喜好节俭，吃粗食，穿旧衣，珠玉罗绮等服饰玩物一概不用。又仁慈宽厚，没有嫉妒之心，文帝更加敬重她。她生育了12个子女，大多早夭，只有太子和武都王元武存活。当时朝廷新定都关中，一心想要东征讨伐，但柔然侵犯边境，来不及北伐，所以文帝与柔然通婚以安抚他们。于是又纳娶道后，命令皇后退居到别的宫殿，出家为尼。道后仍怀猜忌，又迁皇后到秦州居住，依附于他的儿子秦州刺史武都王。文帝虽然受制于大局，但对皇后的恩情不忘，秘密下令让她留头发，有追回她的意思。但此事秘密严禁，外人没有知道的。大统六年春天，柔然全军渡过黄河，前锋已过夏州，颇有传言说柔然人是为道后的缘故而发动这次战役。文帝说，哪有百万之众为一个女子而兴兵的呢？虽然如此，但既然有这样的舆论，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将帅呢？于是派遣中常侍曹宠带着亲手诏令让皇后自尽。皇后接受诏令，流着泪对曹宠说，愿至尊享千万岁，天下安康太平，我死而无憾。于是让武都王到面前与他诀别，又留下遗言给皇太子，言辞都凄楚悲痛，于是痛哭良久。侍御们都流泪失声，不能仰视。皇后召来僧人设供，让侍婢几十人出家，亲手为他们落发。事情完毕后，便进入内室，拉过被子蒙面而逝世，时年31岁。在麦积崖开凿石窟作为墓穴安葬，灵柩将要放入时，有两朵云彩先进入石窟中，一会儿一朵消失，一朵出现，后来称为祭灵。等到文帝陵墓修成后，亲手写下诏书说自己死后想要皇后配享。恭亲于是商议追谥为文皇后，复祭于太庙。废帝时合葬于永陵。文帝到皇后御酒驴氏，是柔然首领阿那归的大女儿，容貌端庄严肃，早年就有成熟的智慧。大统初年，柔然屡次侵犯北方边境，文帝于是与他们约定通好结婚，扶封王元福受命出使迎接。柔然的风俗以东方为尊贵，皇后到来时，营帐、幕布、坐席全都朝向东面，车辆700乘，马10000匹，骆驼1000头。到达黑岩池时，魏朝的仪仗队才到。元福奏请皇后面向正南，皇后说，我还没有见到魏主，所以仍然是柔然的女儿。魏朝的仪仗队面向南，我自己面向东。元福无言以对。大统四年正月，到达京师，被立为皇后，当时14岁。大统六年，皇后怀孕将要生产，住在瑶华殿，听到上面有狗吠声，心中非常厌恶。又看见一个盛装打扮的妇人来到皇后住所，皇后对左右说，这是谁？一屋在旁边侍奉，都没有看见， 当时认为是文皇后的灵异。产后就去世了，时年16岁，葬于少陵园。大统十七年，合葬于永陵。当灵车到达横桥北时，皇后的子宫先到鹿苑，文帝的灵车后来将要到达停放处时，车轮折断不能前进。废帝皇后宇文氏是周文帝的女儿。皇后刚出生那天，有云气充满房间，芬芳氤氲很久。幼年就有风度神采，喜好陈列女图放在身边。周文帝说，每次见到这个女儿很令人欣慰。废帝做太子时纳她为妃，等到废帝即位立为皇后，她志向操守，明达清秀，废帝非常敬重她，专宠后宫，不设置其他嫔妃。废帝被废黜去世后，皇后也因为忠于卫氏而遭受祸患。恭帝皇后若干氏是司空长乐正宫若干惠的女儿，容貌姿色美丽，恭帝纳她为妃。等到恭帝即位立为皇后，皇后后来出家为尼，在佛寺去世，最终没有谥号。孝敬皇后高氏是齐神武帝的第二个女儿。天平四年，下诏聘娶她为皇后，神武帝前后坚决推辞，皇帝不答应。兴和初年，下诏命司徒孙腾、司空襄城王元长等奉诏至送聘礼，用皇后的车驾在晋阳的丞相府迎接。五月，立为皇后，大赦天下。北齐接受禅让后，她降为中山王妃，后来改嫁给尚书左仆射杨遵彦。